同学们上午好，咱们从今天开始呢学习禅宗善居诗。先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禅宗善居诗，主要也是咱们道场最近这段时间比较清静，人也比较少啊，有了很多的空余的空闲的时间。这段空闲的时间呢，看上去啊可能挺好的，自己有了很多的时间，打扰的人也少啊，事儿也少，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啊，也是一个考验，因为人少了啊，清闲了，清静了，太安静了，尤其放香的时候啊，尤其上课的时候，本身就那么点人是吧？就考验我们是不是能够独处，是不是耐得住寂寞啊？对这种生活啊，你适不适应啊？你会不会打妄想？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？就这样过了嘛，是吧？就也太单调太无味了，不是的啊。如果你心真正安静下来，你是很享受这种生活的啊。结合我们最近的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状态哈 我们来学习古人的善居诗。咱们这次学的这部分善居诗呢，是出自我过去整理的这个禅宗大人颂里边的经典诗记的第16啊，一共16部分啊，它是最后一章吧，禅宗经典诗记16，第16禅宗杂都海的节选。咱们这部分诗里边有两个主题啊，一个就是山居，还有一个最后一小部分叫投机。投机其实是跟修行是息息相关的啊，有一小部分啊。如果有机缘听到咱们讲这个山居诗的啊，可以用这个禅宗大人颂这本书啊，是第282页。没有的呢，可以到这个学禅禅院网站上边去下载。咱们学禅禅院网站上边的应该在经典章句里边啊，那个目录下边啊，有这个禅宗诗记，你倒有这个诗记16部分都有啊。第16就是咱们学习的这部分内容。那关于山居诗，大家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啊。我过去讲过的，像比较经典的啊，就是寒山诗和石屋诗，这是两部分啊，就是内容最多最丰富的关于山居生活山居诗歌的。我们前几年在道场啊，也组织大家还专门背诵过啊，背诵寒山诗啊，石屋的诗啊，当时形成了一股热潮这个背山居诗啊，但是那段时间过去以后，大家又不念了，也不学了，很少有人啊。现在好像就是惠安每天呢还在发，坚持发这个寒山诗，估计也没有几个人看啊。对，那关于这个禅诗也好，或者是说跟修行有关的这个古诗啊，我们还讲过什么呢？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们还讲过丹霞禅师的诗啊，还有龙牙禅师的诗，是吧？庞韵的诗我们也讲过啊，中峰明本的诗其实他有一部分也是山居诗，也蛮好的啊。这本《禅宗大人颂》里边也选了很多啊，这些都是跟山居跟修行有关的啊，古人的这个诗记啊，还有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学到的这部分里边有一个叫《纯藏主》的12首，也是非常经典的啊，山居诗很有特点，很有那种山居的味道啊。其实我们学习山居诗也好，古人的这种诗记也好啊，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它跟我们的修行，跟我们的心境，就是跟一个道人的啊，你的这个悟道修行是第一，是息息相关的。其次呢，其实就是作为我们一个文学欣赏、诗歌欣赏啊，这种古人的这种清静的生活哈，我们现在其实是很难企及了啊。虽然说我们现在也在山里边哈，就是古人这种山居诗里边描写的这些风景哈，这些韵味，我们也能够，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天天我们也能体会到，我们也经常一个人出去散步，一个人去爬山啊，也是哈，带着对吧，带着手机耳机的在水边也那个什么啊，也是啊，水边静坐，美其名叫水边静坐，其实在那儿听着流行音乐是吧。但有些人也确实啊，因为 也想模仿一下古人啊，在那坐着是吧？这个打没打妄想咱们不知道，反正也是啊，也是很像啊，就像寒山诗里边写到的啊，今日归寒山，枕流间隙耳。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山谷里边啊，山中，就是只不过是大家在一起而已。过去古人呢都是住山，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啊，山居。我们是现代的，比较接近山居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。尤其咱们学了禅宗的这种心境啊，我自认为大家都能够啊，都能够理解这些个古人的这个诗歌里的意境，还有包含着他的这种修行啊，这种内心的这种清净啊，自在笃定啊，完全的啊，看上去好像完全的这种厌世啊，与世隔绝啊，不恋这个世间啊，其实他都是成熟之后的一种自然的必然的状态啊。这些人也不是说一辈子都在山里住，也都是弘过法啊，也都是经历了很多年的修行，最后世缘可能快尽了的时候啊，选择了自己啊比较惬意的向往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啊。所以咱们学这个禅宗的山居诗，最主要就是这两块，一个就是啊巩固咱们的修行啊，借鉴古人的他们这种啊智慧也好，他们驾驭文字的这种能力啊，他们生活的这种情趣啊，其实我们学这个事儿，你会发现都是很简单的生活意象、生活小事，但是到了祖师的这个笔下，就是饶有兴趣啊，就特别有味道。其实这个也是啊，启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，你不要去追求那种哈 啊那种大悲大喜那种非常快乐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让你安心啊，也没有办法长久，而且也需要你造作。你这个人整个身心是一种躁动，我们就去追求这种啊，大自然赠予我们的无偿的，免费的啊，唾手信手拈来的，就是随时用，随时都有的这些东西，你去有一些小乐趣，这才是啊，修行人的一种法乐啊。反正我是经常隔一段时间我就翻翻那些古诗啊，一旦感觉自己的心地上蒙上了尘垢，是吧？躁动了，我就赶紧用古人的这些诗集来洗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读两首，立刻心就特别的清净，仿佛自己变成了啊古人啊，就觉得自己就在过这种生活啊，因为也是嘛哈，这个环境外部的环境比较像啊，有时候就是为了刻意的去体验这个，就也是去到水边啊，去到林下也好，山上啊，自己坐五分钟是吧？时间不太长，但是能够体会到那种静啊，顿觉身心被洗啊，无比的清爽啊，就是也经常会温习吧，温故而知新。这次啊，跟大家要组织起来一起学习啊，这个禅宗的善居士，希望啊，我们就是把这种读古人的诗记啊，变成一种习惯啊，平时对吧，你拿出来这个打印出来也就几页是吧，你高声的读几首是吧，也这个啊，也让自己哈，更加有一些道人的那种风采啊。行，这个就是关于咱们这次学山居诗的一个一个前提吧啊。咱们看正文啊。第一首呢是这个大梅法常禅师，他这首诗记呢比较有名啊，我们以前也都读过，我们先看一下啊。一池荷叶依无尽，树树松花十有余，刚被世人之住处，又移茅屋入深居。这首诗呢非常好懂啊，我们简单讲解一下啊。过去古人呢古人的生活条件，尤其在山里居住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啊，那不像我们现在啊，就是虽然我们住山里面，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设施，有暖气啊，有这些电啊水啊，都是现成的啊。过去古人呢都是要靠这个靠天吃饭吧啊，借山借水而安居，是吧？就是比如说搭的茅屋，就是可能就有一个洞啊，有一个岩石啊，对吧？或者是弄些茅草啊，就弄了一个屋。穿的衣服呢也非常简单。那个道人呢，有纸衣道人，是吧？有纸做的被，纸被啊，纸衾，衾就是衣服啊，一个襟一个衣啊，这个有这个有用荷叶做的这种啊，包括我们看电影电视剧里面，过去哈那种雨衣也是用那种草哈打来的， 就是蓑衣嘛，披一层像草一样，就是用草做的那种衣，就是那个防雨用的啊，用草用荷叶做的衣服啊，取之不尽，就是一池荷叶衣无尽，都不用买衣服，也不用做衣服了啊，这个荷叶就可以当，当然这个有点可能有点夸张啊，也不一定一年四季都披着荷叶是吧？那这是关于衣，对吧？我们生活就是衣食住行，食呢数数，这个第一个数呢是数量的数，就是有很多啊。第二个数呢是是这个大树啊，是植物，有很多的树啊，有很多的松树啊。这个松树呢，它会在春天的时候或者在季节某个季节的时候，它会结松花。这个松花不是我们吃的松花蛋啊。它是松树上的一个果实啊。我们就是我们看古人啊，他的穿啊，他的这个衣食都是非常的简单的啊，就是以自然界里边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啊。你比如说，这个他会敛来一些松针，自己就泡茶喝了啊，挖一些山上的一些植物，什么黄毒啊，什么现在还有什么黄精是吧？都是跟黄有关的啊，就是都是自然界出的这些东西，他就用了哈、啊，他就是自己可能炒哈、啊，或者是热热这个松花就吃了啊。食有余就是也是很富裕很多啊。你像我们就是我们原来山上咱们有蔬菜啊是吧？咱们现在道场边上也有地啊，有些人种点西红柿啊，种点啊黄瓜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啊。刚被世人知住处，他在山里住，不会说一直都没人，比如说有砍柴的，有打鱼的，有甚至说有一些古代的一些啊，就是富人吧，闲的特别有闲的，奔山上去转悠的啊，可能就看到他了，看到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就很新鲜，就像看到了一些很怪的事一样，他会跟外边人讲，哎呀，山里有个道人，是吧？就像过去释迦牟尼佛在山中打坐，是不是？皇帝带着这个侍从宫女去打猎，看到了释迦牟尼佛，然后那些个侍女、那些宫女们都很新鲜，都过去去观望，像看一个很稀有的动物一样，去看到，哎呀，这有个道人，甚至还说，哎呀，这个道人长得很英俊，然后这个国王是吧？哎，其实就是那什么。就是
割礼王
的前身啊，他就生气了啊，就他就恨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最后所以说就跟他结下这个怨。那这里也是，如果看到山里面有道人，可能就会传，可能就会有些人很多人来拜访，有些人可能是猎奇呀、啊，或者是想问问道啊哈，或者是跟他聊聊啊，好多人都喜欢这种大师啊。你看你去五台山去哪，如果看到一个出家人，好多人那是。他就过来跟你谈，其实谈的都是啊世俗的一些事情，想让你给看看命运哈、啊，今年能不能发财，都是这些啊。所以说住山的人，他其实是不想被人知道，他知道世间哪那么好，就碰到一个二祖，对吧？就碰到一个牛头法融禅师，是吧？千年也碰不到一个，所以他就放弃了啊。又移茅屋入深居，他就离开了他的这个茅屋啊，到了更深的山里面，自己再建一个茅屋。这就形容古人的这种啊内心的决绝，我就要出世，我就要自己一个人去享这个种清福啊，就不想再跟这个世间人有任何瓜葛了。有时候我们讲哈、啊，咱们经常讲要修大乘啊，要和光同尘啊，这是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因缘下啊、不同的时节下啊、不同的说法啊，这个也都是个人的意志、个人的自由。那我们是现在是在好像是在啊。弘法也好啊，度众也好，但有些人家就是喜欢一个人生活啊，也有可能也开悟了，也去过这种独居的生活，也是有可能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首啊，千峰顶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，昨夜云随风雨去，到头不似老僧闲啊。这是置之安主啊，你看我们一看这个安主就是住安的，住安的基本上都是啊住山呐、啊，或者是很少的人啊。这首诗呢，我们也背过啊。非常的熟悉啊，这个意境也非常的高远哈、啊。千峰顶上一间屋，千峰就是在层层的山峦之间啊，很多的山峰之间啊， 又一间屋子，也是很高的地方，顶上嘛，千峰顶上啊，在山顶上有一间屋子啊。老僧半间，云半间，这间屋子呢在云雾之中啊，我们就特别的向往，是吧？但是到上去就犯了关节炎了，是吧？我们像我们这些上去住不了几天就湿，就开始挖浆啊，开始泡枸杞，开始把电暖炉也带上去了，但是没找到插线板啊。这老僧半间云半间，我们所以说我们只能读一读了这些个啊，想感受一下，心驰神往一下那种境界哈。我半间云半间，这个云呢，像棉花一样是吧？这个云就是还特别的温暖啊，特别的柔软，感觉啊一点也不湿是吧？一点也不燥啊。老僧半间云半间，那昨夜云随风雨去，它这个云呢，它不是一直有啊，可能某些季节它会。就会停留的时间长一点，是吧？像你们都没住过山，我是住过山的。我这个在大梅山住过山啊，也住了俩星期吧，一共啊去了一共四次，住了两个星期啊。对，是我是有这种感觉的啊。半夜我会出去，半夜有时候真的都会就会有云在你的身边，云雾在你身边飘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点定力的话，你会以为是一些啊什么东西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各种各样的这种景物吧啊。那有时候这个天气比较阴湿或者潮湿，或者是一个特殊的天气，它这种云就会一直停留。但是可能一出太阳了哈，天气一热了，这个云就走了。所以昨夜云随风雨去啊，这个昨晚呢，这个云就走了，没待多久啊，到头不似老僧闲。就是说他用一种比喻啊，一种拟人的这种方式来形容这个云呢是有心的啊，它待不住，它闲不住，它跑了，它还不像我那么闲，我都能待住啊，我是确实有时间，我确实没事干，我确实能在这个屋里能待着啊，这个云都没有我。当然这个云是本来是无心的啊，这就是诗人的一种情趣啊，他的一个遐想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首啊。山中住，独眼柴扉无别去，三个柴头品自味，不用怨豪闻采露。这个也是应该是治安主啊，他后边标的是治安主啊。我们看山中住，也是住山啊，独眼柴扉，一个人呢把这个门一关，柴扉呢就是木头的门啊，把木头门一关呢，无别去。这个别去呢有两种，可以理解为两种啊，两种意思，一个就是没有别的趣味，还有一个这个去呢是去向的意思，就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啊。大家学古文这个去也有这个去向，对吧？六去是吧，六道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啊。把柴门一关，在屋里边一待一躺啊，手机一看，对吧？那时候没手机，我们现在如果有那个地方肯定要带手机的啊。
没网
不看网存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天气冷了呢，就弄几块木头，三个柴头就是支着三个啊，我们也烤过火，对吧？弄三块木头，这样一支，就像一个品字一样啊，为火字旁，我们就知道一烤一烧啊，取暖啊。那不用怨豪，这个怨豪呢，就是这个笔墨啊，笔墨就是写字的东西啊，豪呢是毛笔，怨呢就是书写啊，也不用书写，这个文采已露啊，就是这种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。不用再去为诗而写诗，这种过这种日子就非常的用现在的词来讲哈，非常的浪漫，非常的惬意啊，非常的洒脱啊，也非常的自在吧啊。其实这种生活，世人所有人心里面都向往，只是他因为世间的很多东西缠身，他没有办法放下，他过不了这种生活。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，天真自然，心中都是无一物的，是吧？你给我买个玩具，这个汽车，对吧？就是玩的特别好啊，抢走了，当时哭了，一会儿就忘了啊，就成了别的小朋友的了，就忘了，是不是？那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你要抢我的车子啊，刚买的新车，刮一个那什么啊，把漆刮掉了，还心疼好几天了，是不是？我想我要有车，我就专门让人刮，知道吧？我也不心疼。这是没有啊，有了可能就是你有的东西你都是执着的，不然干嘛要有啊，是吧？有小孩的 你肯定是想要小孩才有小孩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我们看下面一首，这个他这个我们这个禅宗大人颂里边的这个这一章节里边，他是比如说我们看283页啊，这个存藏组12，他是在第一首下边写上这个首诗，这些诗的作者的名字。他存藏组12，也就是从这首开始到下边12首都是存藏组的啊，他的东西啊。后边像横穿拱舞，就是这首是他的第一首，后边还有4首啊。像天如则二，这首是第一首，后边还有1首。要不然你们都可能都不知道他后边为什么这样标啊。还有后边293页，雪傲，有可能读也读桥啊，雪傲信15，这个前面是禅师的名字，这个从这时候开始数，后边15首都是他的啊。那我们看下边一首啊，万机修霸富吃憨，踪迹石荣野鹿餐，不脱麻衣全作枕，几声梦在绿罗庵。这是治安主，跟上面是一样的啊。其实也可以说啊，治安主2也可以的啊。万机修霸富吃憨，这里的机其实就是你的啊，起心动念也好啊，你的有心的啊，有所求的啊，那种机关算尽的是吧？那种思虑啊，总想得到一些什么的，这个有所求的心啊，有所想的心，思虑之心，计较之心啊，所以这里的机啊，万机呢是所有有求的啊，所有想要的这种心啊，所有妄想心，都停下来了，都没有了。修是停，霸是没有了啊。富吃憨就是把自己啊，把自己这个所有的一些妄想心都没了，那就是把自己这颗啊。本然的心啊，本来的心啊，交付给痴憨。痴呢是痴呆，憨呢是憨傻。其实呢，痴呆憨傻是我们的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我们一生下来也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吧？我们所有的知见，所有的认知都是后天学习的。当然，你学的如果是说是觉悟的那些观念啊，就是让你去就是说去除无明、去除执着的，这些也不叫什么知见。但是我们世间学的大多数都是增长无明，增长你的烦恼，增长你的这种障碍的一些东西。但把这些东西都这个停下来了，不要了啊，都卸下来了，那自己就回到了本然的这种所谓的呆傻啊、痴傻这种状态。其实不是，这个痴和憨其实是是一个褒义词啊，形容一种我们的天真自然啊，没有那么多的算计，没有那么多的欲求这样的一种状态。这是万机修霸富吃憨，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啊，咱们道场都是这种状态啊，不是这种状态的也确实也待不住啊，也都有各自的因缘吧，业力也好，都牵引的都离开了啊。世间呢，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，就是也是他个人的一个根气啊，个人的一个修养啊。踪迹石荣野鹿餐，那这个里的踪迹呢，就是他的这样的人，他的生活的状态，他的生活方式啊，是什么呢？石荣啊，就是可以允许，可以就是让很多人啊，去借鉴。这个野鹿呢，我们都知道野鹿院对吧？是佛陀曾经讲经修行的地方啊。这里呢，其实这个野鹿就是形容修行人啊，可以留给后边的、后来的或者当代的一些修行人去参啊，就是我到底在做些什么。其实这个就很像这个啊，于三界不现身意啊，很像这个啊，就是药山所谓的一无不为，千圣亦不失，就其实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啊。我们知道传子和尚对吧，传子和尚他30年就做了一个功课，就是藏身处莫踪迹啊，莫踪迹处不藏身。一开始先把身藏了，后来呢，不藏这个身了，藏这个心了啊。其实就是踪迹石荣野鹿餐，荣就是可以让很多人去参寻啊，我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你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佛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啊。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。 不脱麻衣全作人。所以我们学古文的诗不是说哎很简单的就写了一种生活状态，它其实哎读着读着里边就有那么一句，就是会讲到修行的核心，讲到最关键的那个地方啊。不脱麻衣全作人，就是他睡觉的时候衣服都不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穿的衣服也很简单，是麻做的那种衣服，就像前边那个荷衣荷叶做的衣服一样啊，像纸衣一样，衣服都不脱。其实到现在为止，很多的出家人啊，有一些女众啊，还有一些住山的出家人，他们其实睡觉都是不脱衣服。我有段时间也不脱衣服啊，主要没办法没有洗衣机洗啊，那个时候就不脱衣服睡觉啊，也挺爽的啊，嗯，对吧？痒痒就搓一搓是吧？有虱子逮一逮，省得无聊啊。不脱麻衣全作人，也没有枕头啊，就是拿手一支就睡了啊。那几声梦在泪落鞍，这个几声梦在泪落鞍也是形容啊，就是他很多声了，他可能怀疑自己是过去世中就一直都是在这种泪落鞍里居住，几声嘛啊，多生多世都是喜欢这种生活，梦在泪落鞍就是这样的生活，其实他都过很久了啊。我们现在的日子其实也都是从过去生中遗传下来遗留下来，就是你已经习惯过这种日子，你如果是第一世这样，你是没有办法过的，你是不习惯的啊。而且这也写了他的愿景愿望，就是他希望以后也是这样，几生也不一定就是前世，将来我要如果来到人间我也是过这样的生活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首啊，竹简二三生野水，松窗五七片闲云，道人活计只如此，留与人间作见闻。我们看这句诗就跟上句就形成了一个对仗，你就知道上句是什么意思了，对吧？踪迹石戎野鹿餐和留与人间作见闻是一样的，就是留给后人，哎，让你们去参，让你们去效仿，让你们去想一想古人是什么心情，哎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竹简，这个第二个字念简啊，一个竹字旁一个简，这个简呢就是竹子做的竹筒，打盛水用的，古人喝水就很简单，用个竹筒，这个竹筒削一块竹子就成了，也都不用做，是吧？它是天然的啊。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啊，山里的人用这种竹筒呢去蒸那个米饭啊，或者蒸一些菜啊什么的一些食物，也有用这种简去做饭的啊。那用竹简成的水呢有二三升，野水呢就是山里的这种啊溪水啊流水啊下雨激流的这些水啊。松窗呢五七片闲云啊，他的这个住的屋子啊，这个窗啊，窗外就是松树啊，可能就是或者是就是松树做的这种窗子啊，非常的贴近自然啊，就是风景很美，在屋子里就能看到松树是吧？五七片闲云啊，就是在自己的窗外就有啊一片一片的啊这种白云。首先我们就知道他住的地方是很高的啊，山里边才有这种云啊，五七片闲云，你看很简单。就是两三升野水，五七片闲云，就会让我们啊心驰神往，是吧？哎，就是道人，因为他确实他看破世间了，他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，那就是大自然中的这一景一物，对他来讲都是啊很惬意的啊，很美的。道人活计只如此，修行人他的这个活计，其实这个活计已经完全的，就是生活和修行完全的啊水乳合一了。水乳交融了，你已经分不开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修行了，你让他单独去，哎，我要打坐了，到点了，他随时奔那一坐就打坐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要去做饭了，他做饭就是修行，他不用单独去修行啊。所以道人活计只如此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留与人间做见闻啊。你看有任何难的吗？就是两三升野水啊，五七片闲云，一会儿庄园里溜溜，一会儿庄园外溜溜，对不对？一会儿大门口坐坐，真的就像有家可这个啊，虽然有家但是不能回。马上我们就看下一首了，关于回家这个事儿了啊，下一首就讲回家这事儿啊。这首诗呢文字简单啊，但是意境悠远，是吧？咱们要自己要懂得去联想啊。下面是元首端的一首啊，故园归路隔天涯，绝顶闲房且寄家，翻罢贝多山月好，一蓬花影样袈裟。哇，这首诗写得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的美，词也美，意境也美啊。 我们来欣赏一下啊。那故园归路隔天涯，因为这是山居士，他是在山里边，这里的故园呢应该是写他的故乡，是写他的老家啊。归路也是回去的路啊，回老家的路啊，离这里隔着天涯海角是非常远的。其实这个远不仅写时空的远，而且写时间的久远，知道吗？因为都住山很久了，所以就是隔天涯。大家你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空间和时间其实是一种东西，都是你的妄想，都是一种感觉，是不是？那空间远了，你就可能就觉得时间也很远，哎呀好久没回家了，是不是？绝顶闲房且寄家，想家了，其实就是想家了啊。但是把什么寄给家里呢？把绝顶的闲房，就是前面讲的千峰顶上一间屋啊。绝顶就是山的最高处，闲房就是我自己这间茅草屋，把这间茅草屋啊遥寄给自己的家乡吧，啊自己的老家吧，或者是寄这个是一种寄托思乡之情啊。大家不要觉得哎呀道人可能就没有这些个俗情了，他有时也会打个妄想，对吧？当你真正悟道的时候，俗情即是盛情，是不是？俗情即是盛情。大家不要觉得我就是，我们看这个赵州和尚的十二诗歌里边写的，就是一会儿哭啊，一会儿觉得自己啊就是非常的可怜啊，自己种的菜都被人偷了哈，然后衣服也没有，就冷兮兮的，非常的可怜，经常的老泪纵横，是吧？咱们道人怎么还这么自怜自爱似的？他这也是他的，也是他游戏啊，游戏三昧，哎，他不可能住在那种上干里。但是他如果自然而然有了这种上干，他可能也不会去阻止啊，对吧？关于这个寄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有时候哈，寄清风，寄明月哈，哎，这个携一茎草给你哈，这都是这些诗人们，你看我干嘛？这不是我写的，让我携一茎草给你啊，采一茎草是吧？啊，就是搞这些个文人雅号这种哈，把这个很单调的事写的，哎，写的很有情趣是吧？哎，这就是活着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说，绝顶闲房且寄家啊，翻罢贝多山也好。这个贝多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看山的名啊，哎，佛经贝叶啊，这都是。比如说野鹿哈，这些都是咱们的专业术语，你们要好好的记得啊。翻罢贝多，就是翻了很多的佛经啊，还不如山月好啊。翻了去阅读了很多的佛经，我最后还觉得山月这首诗更好，它是自然而然的，都不用你动脑子啊。所以翻罢贝多，山月好，一棚花影样袈裟。哎，就是他待的地方春天了开花，像我们紫藤花下是吧？哎，穿着个袈裟在那一坐啊。这种意境是很优美的啊。好，我们下边看，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半个小时了，我们要不今天先学到这儿吧哈，学到这儿咱们下午看有时间咱们再学一次半个小时啊。今天下午放香，咱们2点2点半左右吧，到时候听通知啊。2点吧，啊，先定2点啊。后边就是纯藏主12首，这12首呢很有特点啊。行。